这里是 Kisspray 硬要讲，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科技的进步来自于模仿生物吗？仿生学究竟是什么？仿生学这个领域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题目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朋友在 Facebook 上贴了一则贴文，那贴文的内容说相机镜头的叶片设计，也就是我们讲的光圈的那种叶片式的设计啊，是不是也是仿生呢？就是仿造人眼的虹膜而来的呢？我想这个应该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仿生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身旁有哪些东西就是因为仿生而来的一个产品或是工具呢？人类啊，虽然说是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动物啊，但是以生理结构来讲啊，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物种，随时就会被吃掉的。就像是我们没办法飞嘛，就是没办法像小鸟一样在天空中飞行，也没有办法像跑得像羚羊一样快，所以啊，遇到一些比较像老虎或是豹之类的动物，一下就被吃掉了，也没有办法在海里面生活。但是其实啊，以现在的科技来讲啊，科技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会飞，也可以跑得很快，那我们可以搭车嘛，对不对？那也可以在水面下停留很久，那我们可以背一些潜水的一些器具啊，或是潜水艇之类的，就可以在水面下活很久。这其实就归功于人类聪明的大脑跟灵巧的双手啊，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工具，让我们在原始世界中啊存活下来，也让我们有机会发展各式各样的科技。而其实我们周遭的科技啊，有不少都是来自于模仿生物而来的，这些技术啊，都让我们的科技可以更快速的发展，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仿生学。仿生学 Bionics 啊，这个名词其实是由生物学 Biology 和电子 Electronic 所组成的，所以通过啊了解生物的结构跟功能原理啊，来制造出新的机械跟新的技术，或是解决那个机械技术上的难题。许多生物啊，在面对生存的压力底下，会演化成身体机能变得更优化的一个样貌，尤其是像是在特定一些功能上面啊。那这些样貌啊，如果藉由人类的科技去仿制啊，或是改良之后呢，就会变成人类科技进步的一个原动力。你可能会问说啊，那我们身旁的工具哪些是仿造生物的结构而来的呢？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首先要聊这个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但它可能不是真的，后来也被证实说这个谣传是假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传说中啊，在春秋末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鲁国人叫做鲁班。鲁班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木工大师嘛。这故事说啊，鲁班啊在建造宫殿的时候啊，因为要需要大量的木材，所以上山去伐木，不是上山采药，结果意外就发生了，他不小心被芒草割伤了手，后来鲁班就美颂就去研究那个芒草到底为什么会割伤手，才发现哇，原来芒草上面有那个锯齿状，原来锯齿状可以割伤手啊，那他可别用来割木头呢，所以他后来就发明了锯子这个东西。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考古学家在比鲁班还要更早时期的一些遗迹中啊，有发现使用锯子的一些证据，所以呢，锯子到底是不是鲁班发明的？我想应该不是。那到底是不是因为看到那个芒草而发明的呢？这个也没有证据可以佐证。不过啊，我可以确定的是，锯子绝对是后代木工制作上的一个好工具。不过当然，我们的节目不是那个谣言追追追啦，我们来聊一些比较近期是确定是模仿生物而来的发明。讲到飞机的发明啊，大家应该都想到莱特兄弟吧。而飞机的发明啊，跟仿生学也有一点关系哦。你可能有疑问，莱特兄弟所发明的飞机，它不用像鸟一样去振翅而飞，那它为什么是根据仿生学而来的呢？难道有飞机跟鸟一样是振翅而飞的吗？其实啊，在15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博学家达文西啊，就是那个达文西，你知道那个达文西哈，他发明了，他不是说发明了、啊，他有绘制一台叫做扑翼机的一个草图。什么是扑翼机呢？ 扑翼机呢，就是像鸟一样拍打翅膀往上飞的一种机具。在它发出草图之后呢，其实后代的人啊，有陆续的去依据它的草图来去制作扑翼机这样子的原型机。但你也知道，这样子扑翼机根本就没有成功过。但借由不断失败的扑翼机实验中啊，他们发现到，哦，原来翅膀不用动它就会滑翔这件事情，所以也就因此发明了滑翔机。而莱特兄弟的飞机呢，其实就是从滑翔机的概念中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机型。所以你说这跟仿生学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而更近代的例子啊，就是在日本的500系列子弹列车，其实也是仿生学的代表作。子弹列车的研发过程啊，也非常的有趣哦。在开发这辆列车的时候啊，它时速其实可以高达300公里每小时，但是啊，它随之而来的噪音非常的大，会超过环评的标准，所以必须要去把这些噪音消弭掉，才有办法去正式推到市面上。主要的噪音来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列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啊，由于气压快速挤压而变大，会产生出相当大的音爆。那另外一个噪音来源呢，就是导电弓，就是车顶上接触供电的那个装置。当时他们想要发展出啊降低列车噪音的方式，所以去观察鸟类的飞行。他们观察到啊，有一种鸟叫做翠鸟，翠鸟是捕鱼高手，翠鸟会从空中啊钻到水里面去捕鱼。他们发现啊，翠鸟进入水中的时候啊，那个水花特别的少。主要原因是因为翠鸟的鸟喙，也就是鸟的嘴巴，因应空气进入水中的阻力改变啊，而产生演化。这个演化让翠鸟的嘴巴跟头的形状啊，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流线型。这样翠鸟啊，从空气中啊进入水里面的时候的阻力就变小了嘛，这样对它的身体的影响也不会那么的大。这样就解决了子弹列车进入隧道时候产生的音爆。另外他们还观察到啊，猫头鹰可以进行无声的飞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猫头鹰的翅膀前部的锯齿状啊，它其实可以降低噪音。所以啊，他们后来在导电弓的前面啊设计了蛮多小结构啊，来去降低噪音。最后呢，才顺利推出500型的子弹列车。其实讲到猫头鹰的无声飞行啊，很多研究人员啊想要利用猫头鹰翅膀的结构啊来去设计降低噪音的涡轮跟飞机，那这些计划都还在研究中，我想有一天应该会成功吧。其实这几年当红的 IoT 就是物联网，其实若干程度上也是仿生科技的一种，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仿人科技。那怎么说呢？当你走在马路上啊，看到一位美女迎面而来向你挥手微笑，你会想说，我到底在哪个场合跟她碰过面呢？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应她的打招呼呢？还是她其实是在跟你后面的人打招呼？后来回想起来啊，好像是公司楼下咖啡店的老板啊，所以你跟她打招呼问好，并简短的聊了一下。从这过程发现啊，我们包含眼睛看到的影像，也就是感知。那接下来你会从脑海中搜寻片段记忆，并分析说哪一个片段到底才是合理正确的，最后做出反应。对于人类啊，或是许多生物来讲啊，感知、分析，然后再来是行动啊，这件事情很正常嘛，很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过程啊，也开始逐渐被复制到非生物的机械跟设备上，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联网设备。以最初阶的物联网设备来说，它具有感测装置，接受到特定的讯息或刺激之后啊，随时发出通知给设备的使用者，那经由使用者的分析之后来采取下一步动作。而中间的设备啊，它就可以依据使用者的指令啊，在内建功能中采取怎么做下一步动作。而最高阶的 IoT 设备呢，它还会建议使用者该怎么进行下一步骤，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慧。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有人造访你家并按下门铃的时候啊，这时候门口的摄影机就会启动，它会根据造访者的五官啊来辨识是不是这是我的朋友呢还是陌生人。当辨识出来后啊，就会把造访者的照片啊、资讯跟可能的造访者与他造访的目的啊，传到你的手持装置上，并根据你的行事历跟习惯，建议你要不要开门，或是干脆就假装不在家。 近代仿生学的推广者 Jenny Bayas 啊，曾在2005年分享自然的设计演说中提到，仿生学不是全盘照抄，而是找出设计的原则，找出自然界的天才，从中间来学习。他以自我组装为例哦，现在工业啊需要运用高压、高温、高毒性的化学药物才能炼制金属，但是贝壳坚硬的外壳啊，却是自我组装于海水常温常压的方式形成的。其实目前啊，已经有很多科学家成功在实验室中啊研发出自我组装的方式，产生出坚硬材质。另外，人类应该蛮讨厌二氧化碳的哈，但是其实植物啊，每天早上都忙着把二氧化碳啊组成常炼的淀粉跟葡萄糖，这个就是纤维啊，或是根茎，或是果实。而科学家也已经成功研发出啊，将二氧化碳结合成可分解的塑胶，就跟植物一样。当然，对人类来说啊，科技的发展当然不可能只有模仿生物这一途而已。但是借由模仿生物的特性来改善现有的科技，绝对是让现有的科技更进步的一个动力。但是科技进步的同时啊，别忘了带给我们动力的这些生物啊，其实也需要好好的被保护啊，而不是他们让我们进步，而我们却毁了他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想要听什么题材啊，或是有更多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